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周六早间由小鹏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鹏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刚才我们俩在说哈，看到外边汽车上的玻璃已经结冰了，对吗？
嗯。
麦先生说，哎呀，往年
好冷啊，
好冷啊。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慢慢在搓手，对吗？
嗯。
但是我们直播间里是很温暖哈，在我们跟听众朋友见面的也很温暖，对吗？
嗯。
所以我们说，我们外表虽然是很冷天气，但是我们心里火热哈。我想呢，我每个星期啊，其实都很盼望着周六早间的到来哈。我们衷心的盼望的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呢，能使您真实的找到生命的源头，得着人生的立身之本啊，这是麦先生常常讲的哈。
嗯。
也切实的帮助到我们这些的海外的华人同胞们，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共同来呵护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个连接着你我和麦先生我们的这个平台哈，那也能让它呢成为我们彼此建造而且是生命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吗，麦先生？
哇，不敢当，有点
好，那么也是我们互爱的一个地方了哈。我们说生命的成熟呢是我们所追求的，那我们也盼望这个节目能真实的带给我们一个成熟的生命。好的，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仍然真诚地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呢，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608829，我们来流动起来哈。好，电台网址依然是 www.am134.com.au www.am134.com.au。这个星期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哈，我3年前呢认识一位朋友，因为呢他年纪比我小，所以我就称他叫弟弟啊。那当时呢他话特别的少，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不是很傲气哈，不愿意跟我讲话。但后来呢听他姐姐讲呢，他其实患有很严重的不治之症，其实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癌症我也不是特清楚。那上周呢他姐姐告诉我呢说，弟弟呢已经就双目失明了，全身呢他是皮肤上有一种什么病哈，皮肤都发黑，生活得非常痛苦。他呢一度呢曾经觉得自己活得很没有价值。那姐姐呢心里很难过，就跟我说，小凤是否能给我弟弟打个电话，因为你认识他，给他一些鼓励。后来我说好的。那么在电话当中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曾经想过要自杀。但是因为他知道呢生命不掌管在自己的手里，他说哎呀我只能活下去。那么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听他讲这些哈，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最近因为我的皮肤上也产生了一些的过敏的问题哈，我开始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就告诉他，哎呀我最近皮肤的问题。他问到你吗，小凤你怎么样，我告诉他之后，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这方面你就问着人了，我来告诉你，就很热情很积极的来告诉我怎么去医治，原因是什么等等。哎，我很感动哈，因为我觉得一个身患重病的人，特别是当他知道你身上有一些跟他一样的东西的时候，要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呢，他可能会心里他那么痛苦，会有一些的苦读，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也得这个病了。他不是积极的去告诉我，哎呀，而且我跟他并不是很熟哈，怎么去治疗啊。之后呢他跟我说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他说，小凤我会为你祷告。哦，我知道，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
嗯。
他说呢，我也常常为我的病友祷告，但是他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价值。当然我们说了很多，我就告诉他我们人生的价值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自己也不一定说的那么好了，但是呢他说非常的安慰他。让我也想到，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身体虽然健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心灵却是不健全的。其实常常听到一些抑郁症的人哈，我这里不是说在批评抑郁症哈，我只是想，我们当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真是好好的去感恩。像我们上周我们也常常讲，我们不要好死不如赖活着，那我们能够 不但好好的活下去，我告诉这个弟弟说，你不但要坚强的活下去，而且要非常喜乐的去活下去，你活着就已经可以激励别人，就已经那天就成为我的祝福了。好，我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心里很感动哈，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知足，懂得在一个盼望当中活好我们的每一天。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一种现象哈，我据说呢，我有朋友跟我说，在美国呀，哎呀，你一下飞机，前些年的事情哈，这个基督徒啊，就马上有人来接你啊，或怎么样的，不知道，反正他们怎么得到消息的哈，然后就跟着就跟你说，哎呀，去教会吧，你相信上帝吧，怎么怎么好。但我们相信呢，在这儿的朋友，多数朋友都有这些经历了哈，特别是这些像什么留学生啊等等，你来了，他就会跟你说，哎呀。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哈，然后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徒们哈，我不知道这样称呼对不对哈，总而言之就拉着你，哎呦，拼死拼活跟你讲啊，不厌其烦的跟你讲，甚至呢还很付出啊，带你到他们家里吃饭呀，或者在教会吃饭呀等等，拼命的跟你讲，讲到你真的有的时候很烦哈。我听说有一个朋友，他去给人家这样讲福音的时候哈，其实他们关系很好，可是讲到最后，这家的主人就把门一打开，请你走吧。麦先生也是基督徒哈，可以说专家吧哈。我们今天好不好讨论为什么基督徒这样老追着人家去信的上帝，而且呢好像其他都不行，就你们行，这是什么原因？能不能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让大家明白明白，省得我们很多人挺烦的哈。
其实说到基督徒传福音的这个问题是吧，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其他宗教的人也有很多很热心传他们宗教的那种现象哈。比方说这个你会看到在马路上这种分发大纪元呐、这法轮功的这些人哈，他们也蛮热情的哈。你看到穿的白衬衫黑裤子哈，这个背着双肩包那种摩门教的这个所谓宣教士哈，什么长老们还有这个耶华见证人的人也是挨家挨户敲门呐 那么当年咱们中国人也曾经是马列主义的热心的宣传这个共产党是播种机嘛，是吧？到处去宣传这个马列主义思想，人们为着某一种信念所表达出来的热情呢，往往是超乎对于世界物质追求的那股的热情。我看到一些在东南亚非常贫穷的国家里面啊，比方说柬埔寨啊，像老挝啊等等这些，在他们的非常贫穷的山区里面呢，你会看到突然间有一个这个金碧辉煌的庙宇啊，他们花了非常大的这一个时间和精力，这个物质财力来修建一个他们精神上可以去崇拜的一个场所。我曾经去过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的一个不能算是非常贫穷吧，但是也算是一个小渔村啊，叫做加百农。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曾经主耶稣在那里传过福音啊，在那里这个做工的地方吧。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加百农的遗址挖出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整个加百农的个人的住宅都是非常狭小的小屋子哈，一个一个。那么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堂，他们叫做 synagogue 就是犹太人在那里学习他们圣经的地方。 那么你透过它的占地面积，透过它的这个建筑规模，你就会看到这个他们对于这个我们用现代人话说，就是这个宗教场所的这种的这种的建设哈、啊，和自己家庭之间的建设呢，那简直是不成比例啊。其实早年的时候，西方人在建立他们教堂的时候，你会看到啊，你到欧洲，在新西兰，到美国啊，到现在我还没有到过这个欧洲哈、啊，但有机会去欧洲，你会看到我在澳洲，我旅行过很多地方哈、啊，很多乡下的小镇啊，特别是比较有传统古老的小镇呢，在他们最高的地点，最明显的地方呢，往往是一间很华丽的教堂，相对于当时的时候来说哈、啊，这个呢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人们从内心里边呢，对于一个崇高的信念，他们所甘心乐意付出的代价，这个力量是很伟大的。其实现在呢，基督徒传福音的这个热情啊，往往也是一个近代在咱们华人社区里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想说明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人们位于他们精神世界里边认为最崇高的事业来付出他们的代价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专有的东西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不过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崇尚多元啊，讲求互相尊重，那么这样呢，很多文化之间呢，由于这种的想法占了一个相当的地位呢，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选择井水不犯河水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大家信仰自由，谁也不干涉谁，那么这样呢就大家只是在一个共同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啊，社会法律约束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啊，做生意这个见面你好我好啊，开车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啊，等等等等这些的问题啊。然后呢就是在信仰人生这个方面呢，大家就比较少去在这些方面去交流，因为特别是当文化背景信仰背景不同的时候呢，宗教背景不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呢就很容易产生冲突，因此呢就保持距离，保持维持所谓的和谐啊。但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就是刚才像主持人所讲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主动传福音，可能就会把这个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呢就给打破了啊。那么这样是不是好像刚才主持人用到了几个字啊，说是挺烦人的是吧？
嗯
啊，这个追着打着的给你传福音啊，特别是如果
听朋友跟我这么讲哈，
哎，如果是家庭里边大家都是佛教背景或者无神论背景，突然间有一两个人成了基督徒以后，他们很快就会给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办法来给你传福音啊，那么当然这里边呢我不得不承认也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在动机方法甚至于内容上都有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这个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呢还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啊，也受到一些佛教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影响，那么往往呢就有这个功德主义思想啊，好像我修桥补路，这个做好人好事，就可以补足我的一些亏缺的地方，是吧？将功补过的想法。那么现在信了耶稣呢，也想立一点功德吧，啊，给自己积点阴德，是吧？那么在自己 有空闲的时间呢，就去做一些宗教事业啊，出去发发单张啦，啊，这个分派一些书籍啦，啊，这个现在去分一些光碟儿，各种行动啊。我不是说所有做这些行动的人他们都是有功德思想，而是说有些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带有一定的功德思想啊。有一些人啊，这错的可能是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些方法上的问题啊，这个不管别人的感受哈，就是硬来啊，没完没了的来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在内容上呢，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对于福音的内容并不十分了解，不能说瞎说一通吧，反正就是说的不大靠谱啊，就是听着挺可笑的啊，本身迷信又叫人家去迷信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往往就导致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负面的印象啊，以至于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果效啊，反而产生一些逆反的效果。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当年给我传福音的人的情况啊。那么那是比较早的中国大陆，主要给我传福音的人是我母亲。
嗯
啊，那时候我为了逃避福音呢，上高中的时候，这是原因之一了。我就干脆搬到学校去住校啊，不要住在家里，因为那时候呢家里边有聚会啊，我的父母他们都是算是比较热心的基督徒吧。所以我那时候呢不太听话，而且呢因为接受学校里边教导的无神论、进化论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就对于宗教的东西呢就产生一些不是一些了，其实相当强烈的反感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搬出去了，搬到自己住在学校里边。那么周末呢只有一个晚上，星期六晚上回家住一个晚上啊，星期天下午又回来。那么那时候妈妈为了给我传福音，常常跟我谈到几乎到通宵啊，有几次到了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妈妈给我传福音的热情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啊，又不能不回家啊，周末一定要回家，回家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啊？那时候非常的所以这个呢传福音的热情呢给我种下很深的印象啊。因为我妈妈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头脑的人吧啊，那还是山东北方啊，非常名牌的大学，这个高材生毕业的学生啊，后来呢也是留校的教书的人啊，这个所以脑筋并不是说只是毫无想法，只是一种宗教迷信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仍然还是不太觉得
听不进去
啊，听不进去啊。当然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了我的思想啊，后来这个问题呢就在我的生命里边产生了一个激烈的冲突。因为当有神和无神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基本价值的取向。所以后来我就明白，这个信仰它是一个关键的东西，宗教是一个信仰的外在的表达。那么只有这个信仰它是正确的啊，你的宗教才是有价值。如果这个信仰本身是个错误的，那么这个信仰这个宗教呢本身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你在里边再怎么虔诚，再怎么那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迷信啊，自我欺骗的一些东西。所以一个真实的有价值的宗教，它要建基在这个真实的正确的信仰的里面。所以这个信仰它为什么叫信仰呢？后来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对于人生至高权威真理和智慧生命等等 这一些东西的那个认知和它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叫做信仰。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建基一个人生的价值观的基础啊。我们就简单说立身之本啊，我常常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把自己建基在什么基础上。那么这个前提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觉悟啊，对自己自身存在呢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追求，但是呢，自己又知道自己不是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者和本体，知道自己是有限的。那么这一个比方说我们常常把这个我们家里边贴一个福字的时候，我们倒过来贴，那就表示说我并不是福气的源头啊，这个本源，我需要外来一个祝福临到我。那么这个外来的祝福到底应该从什么地方来呢？啊，所以我们从小要学习，就表示我们本来并不懂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外来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啊，这个道理来教导我们。那么这个教导我们的东西是真理吗？啊，那么外在的这些真理是谁定的呢？从哪儿来呢？我的存在是谁使我存在呢？啊，所以这些问题一旦进到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去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就会想，如果有神的话呢，也就是说有创造宇宙万物独一最高的权威啊，这个神不是说哎呀神神叨叨的有一些什么小鬼魂之类的东西，而是指那一个使宇宙万物本体存在的那一个最高的那一个存在啊，是指的这个概念。所以人要信仰他啊，为什么要信要仰呢？因为他和你之间的关系他比你大，你没有办法像科学研究分子原子一样的去分析它，它不是机械的，它是超智慧超理性，它不是不理性啊，它超理性，超乎我们一切可观察研究的范围之外，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眼光来准确的观察它，因为它远远超过你的观察的范围之外。所以这时候你必须用信心来领受，被动地接受它，然后要仰啊，因为它比你大，它比你高啊，所以你必须要信仰它。那么这个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吗？所以人需要信仰吗？啊，你需要信一个东西，接受它，然后仰望它吗？那、啊、所以这一个问题呢，就成了我生命里边早期非常挣扎的一个焦点。啊，如果我不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对象，那么我就是好像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啊。可是我又想，实际的情况来说，我尊不了啊。我想自己尊自己，人家也不尊你，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不怎么样。所以上天地下唯我独尊这个概念，我就不能接受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一个人都上线地下唯我独尊的话，这个天下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和谐，也不可能有美好的关系，所有东西都在这一句话里边全然崩溃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高级的动物，是生物，完全没有意义价值的存在，只不过是偶然间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尊重的基础就不存在啊。所以在这一个想法的背后呢，我就感觉到就是当时我的母亲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促使了我必须要有这些想法，要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他讲我没得回避啊，我想逃避逃避不了，那么你就必须要面对他，你必须要就回答他提出来的问题，是吧？那么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思考啊。因为妈妈也是很有智慧的人，她提出很多人生挑战的问题，那么我呢就要面对，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了，就引起我的思考。这样呢，大概足足的挣扎了有3年多的时间啊。那个时间呢，也是我导致了我所谓寻师访友啊等等。最后呢当我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去的时候，我现在呢 后来我就明白哈、啊，其实这个哪是自己的什么智慧找到上帝，而是上帝怜悯了我，啊，开了我心灵的眼睛，使我看到了这个价值的关系，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源头，使我知道了这个真理的本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呢，是我折服下来了，是我在信仰上立定了这个关系，那。然后在我跟他，也就是说跟造物的主之间真正建立起这个关系，认识他，我就感觉到原来这是一个人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被造，因为罪离开上帝以后，人心灵回家是个什么感觉啊？其实我记得当年这个远志明。啊，这一位咱们算是在中国现代思想界里边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啊，当然在教会界里边影响力就更大啊。当时他受洗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叫做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啊，也就是说他心灵一直在追求真理，因为他是学哲学的啊。我记得他曾经也在这个节目里边有做过节目是吧？
啊，做过两次，
做过两次节目哈。所以呢，每次其实我看他的文章，听他的一些讲道呢，我都相当有启发啊。所以他从这个哲学的这个角度，当然不仅仅是哲学哈，但是因为他自己是学哲学的，
人民大学毕业的
啊。
嗯，
那么他在这些思想里边，你会看到他的那种心灵的挣扎，啊，那种曾经没有根的追求，啊，追求来追求去，他没有前提，没有基础，啊，这一些问题呢，最后他在信仰上一旦归正了以后，哎呀，你就感觉到他心灵里边那种的平安，那种释放。我记得有一次他来墨尔本跟他的妻子一起啊，讲了一些信息吧。那么他妻子讲的那个题目就很有意思，特别浅白啊，就说信耶稣真好就用这么浅白的话啊，信耶稣真好。所以他能够从内心体会到了一个心灵的那种认祖归宗之后啊，所产生出来那种平安啊，那种喜乐，那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开始产生出传福音的热情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会这个全世界到处跑啊，这个什么都不顾啊，甚至于有些人连命都不要了啊，要传福音。当然现在归回头来呢，来看看基督徒到底为什么传福音呢，我们能够对他们，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也开始有这个传福音的热情哈。那么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当然了，最基本的就是说，这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主耶稣自己给所有的人的一个命令啊，所以当时领受了这个命令的一个人叫做保罗啊。这个保罗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不传福音的话，我就有祸了啊，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啊。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啊，甚至于有一些人还不是基督徒呢，他们已经开始传福音了，很有意思哈。这个，其实我早期首先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还不信，啊，
真的，
哎，
那怎么传呀？
这个那时候呢，只是把一些这个我领受到的一些东西呢，就跟别人讲了。甚至于我当时在同学当中呢，有一些人就印着我那时候传讲的东西就信了主。
你还没信，
我自己还没信，他先信。那么当我们说信主的时候哈，这个把这个 我们信仰的对象称为主呢？那么再翻过来讲呢，就自认自己宣布自己是仆啊，是仆人。那么这个仆人呢，在希腊文在原文的概念里边，它是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对他的命令呢是无条件遵守的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来说，对造物主的命令应该就是这样啊，无条件遵守的。啊，这个就好像你呼吸，我说过，就是说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规定了，这个你必须呼吸空气，你才能活，是吧？这个是无条件遵守的，啊，就像我们讲婚姻问题的时候，就是必须男女结合才能产生后代，啊，这个它是真理本身就这样规定，你无条件遵守，你必须要遵守，是吧？你抗拒它本身，你就是叛逆，对吧？你就是就无知，是吧？自找难看，就是这样，所以。一旦是这个关系在里边认定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照着去做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当上帝的爱心真正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去这样做。啊，这个正确的动机呢，是由于爱为动力的。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人生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哈，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说大概见死不救是个很糟糕的事儿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现在这个就像上次咱们说到小月月的那件事情啊，被车撞了，如果早一点有人或者一开始这个司机不要再压他一次哈，或者说是早一点有人把他送到医院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如果有人施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呢，他可能不至于有这个悲惨的结果啊。今天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种种原因吧，以至于是我们见死不救，导致了很多很多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见死不救本身呢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传福音比见死不传福音呢，比见死不救还严重啊。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这个是当一个人他真正从本质上认识了人生的道路来龙去脉，知道将来永远的归属，天堂与地狱的真实啊，而且没有投胎，只有一次性啊，所以这个投胎轮回的概念呢把死亡的严肃性降低了啊，以为说我们以后再次死了以后还活吗，还有机会啊，再死再还有机会啊，从圣经的角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人只有一死，啊，死后就是一切的决定的审判，啊，那么这个是造物的上帝向人类清楚的启示，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无论说人死如灯灭，啊，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死亡来负责任。啊，这个所以这一生怎么样到死亡就结束了啊，所以这样呢也对道德严肃性给降低了啊，这个人就是动物啊，所以进化论里边呢说人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佛教里边说呢人和动物之间是可以互相投胎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所负的道德责任价值完全对等，那么这样呢就把人在死亡和生命的价值上产生一种混淆啊，所以这个观察者所得出的结论的权威性它和造物者启示出来的权威性是不一样，所以当基督徒啊，他们开始，其实基督徒也没什么特别，就是当他们真正生命里边认识到原来这个真理的本体的启示是如此的，所以当他们真正体会到造物主给人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边为人类的罪啊，也就是说是我们脱离地狱的灭亡，而是我们进入到永生，进入到天堂，他已经为人类设立了这个救赎的方法，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自我修行的可能性。那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在座的各位啊，我们自己拍拍良心，我们做人的情况怎样？圣经很清楚地宣布一句话，就是说在进天堂，也就是说在上帝绝对的标准面前，人人都有亏欠。所以咱们中国人呢就很浅白地回答了这句话，就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那么这个呢，基督徒就用了一句令人厌烦的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罪啊，所以这句话呢常常使人感到非常反感啊。可是我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我们就能接受了。其实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一样，也就是按照上帝良给人的良心的标准，人都是有亏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因着爱人类的缘故，为人类预备了这一位拯救我们、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人人都有罪，也就是说人人都需要被饶恕和赦免。但是人不能透过你后来的修行或者做好事来补你的过错的啊。这个是犯了罪之后的人降低了的标准的想法。按照上帝本身的标准，这个是不可以的。你犯了罪就是罪人了啊。你做好事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本来就应该做的啊。修桥补路是本来作为一个人按照上帝创造善良的人来说，这是你该做的事儿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见死去救的话，别人会称赞你啊，可是你做了一个你该做的事儿。那往往很多人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是该做的啊。那么只是中国人讲到啊，咱们特别是老子讲的，因为六亲不和才有孝慈啊，因为本来不好了才把原本正常的事情变为好啊。你去帮助一个人本来是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有很多人不帮助人，所以你就把一个正常的事认为是好的了啊。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开车十年没超速，这个公路局就会给你一个奖励啊。其实你不超速是应该的，你作为一个司机本身就不应该超速，是吧？但是很多人都超速，结果呢使得正常的事儿变成一个好像需要表彰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说这是降低了的标准而产生出来的思想方式。但是造物的上帝并不会因为人降低标准而降低他的标准啊。真理的本体就是真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罪不被赦免啊，人不知道救赎的观念的时候，那么结局是悲惨的。所以地狱我们要明白，这个不是上帝把人打到地狱里边去，而是人自己选择要下地狱的。所以当基督徒认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的时候，他一定想办法来告诉你了。这个就是他们传福音的这个原因了，动机了。